李明哲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之后，在8月4号发布脸书贴文，向这位终身追求自由、民主以及人权价值的美国国会领袖致敬。他说，佩洛西几乎用恳求的语气强调自己已经82岁，都未有放弃，希望大家是亦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坚持。他认为中国武力威胁台湾是对自由、民主、人权最大的挑战。据李明哲透露，佩洛西在会谈当中还表示，中国虽然大，但是很多人无视做人的基本价值。对于佩洛西发出的警语，李明哲说他感同身受，因为他是第一位被中共罗织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而遭关押五年的台湾人。今年4月才刑满出狱，返回到台湾的李明哲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虽然在湖南赤山监狱的狭小牢房度过五年，但是却能够从狱中百态，看透了中国人口阶级、拉关系的社会缩影，以及他们的奴性。
过去中国人是封建社会的奴隶，共产党上台以后，他们是封建社会奴隶的奴隶。因为中国社会是更靠关系、更靠阶级，完全是阶级化的一个社会。
李明哲表示，过去中国人是封建社会的奴隶，共产党上台之后，他们是封建社会奴隶的奴隶。因为中国社会是更加靠关系、更加靠阶级，完全是阶级化的一个社会。你没有关系，你几乎是寸步难行。所以如果真的是关心中国社会，你在中国社会你会发现，中国完全不是靠法治，是靠关系。我们在监狱里面，每一个社会就是看得很清楚，最基本你在狱中要生存、要买食的都要靠关系。李明哲表示，他是看得是很清楚，中国监狱的生态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他说，人犯在狱中几乎是无人权，生活状况亦都是极差，包括食材粗劣、用油极差，只要稍微变冷就散发出浓浓的臭味，令人难以下咽。饮用水则是来自混浊的洞庭湖，响连狱警都不敢饮，但是犯人就是非饮不可。他说，赤身监狱里面最常见的病就是肾结石以及是尿道结石，因为水源不干净。因此李明哲说，他在狱中只能是靠李正如存的零用金去买一些令他不是那么作呕的食物，但是某一次的探亲，李正如和狱方要李明哲的健康报告，看到他的身体出现状况之后，竟然跟他发生了五年来唯一一次的争执。
有一次妓女来看我，大概在这五年他所有来看我的十几次，唯一一次我们两个快吵起来，李俊宇问我说，你在监狱都买什么吃的？我大概讲我买了哪些。
李明哲说，有一次正如你看我，大概是在这五年的期间，他所有来看我的是十多次，唯一一次我们两个是争吵起来，李正如是问我说，你在监狱里面买什么吃？我大概讲了我买了那些东西，李正如就回了我一句说话，你可不可以买健康一些的东西，买一些食物的原型，不要买加工品。我当时就是好火，我真的跟他讲了一句说话，我说买东西已经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生存，因为你会发现中国无处不是特权，你若然是完全依照他们的制度，你完全是没办法是生活。李明哲还解释说，监狱超市都在白天里面是上课，但是整座的监狱只有老弱病残，监狱区的犯人才能够在白天的第一时间去买货，但是那个监狱区其实是特权的温床，充斥着是油关系、走后门的人，真正的老弱病残者根本是住不到入去。李明哲苦笑说，监狱办篮球比赛，老弱病残监区不能够阻组织到一支的篮球队，还能够打赢，就看得出他们是几咁身强体壮。李明哲说，监狱买的都是外面买不到的次级品，有特权的犯人在超市买过一轮之后，其他的监狱区只能够是检剩下来的劣级品。他说，他充其量只能够买到料理包或者是香肠等加工品，有些时候连是有肉的肉块的料理都买不到，如果想吃好一点的就要去贿赂管事法，就是帮狱警管理犯人的犯人，给他们一些好处，但是那些是无依无靠、没有家人零用金的犯人就怎么办呢？李明哲说，他们只能够帮人洗衣服， 轮值晚班做事，靠加倍的劳力来换取物资，但狱中劳动工时高，报酬低，每人每个月的工资仅仅是约70到90块是人民币。他还说，赤身监狱几乎将犯人的机械化，因为他们的思维是对罪犯强制性的劳动可以改造他的心态，因此每日早上不到七点，犯人就要入工厂工作到晚上七点，工时超过12小时，不喜欢的亦都是要做，因为亦都不到是成绩的话会被处罚。他说，狱中的犯人每日仅仅是放风一个多小时，得到这个自由时间里面仓促地完成所有的私事，包括洗衫、洗衣服、晾衫，一个个处理完就差不多是要上床睡觉，每个人都是被训练成为是劳动机器人一样。李明哲表示，中国狱中的百态其实就是监狱外的中国社会亦都常见，例如今年的三月底，北京为了控制新冠疫情，对上海采取严厉的全市封控。他说，上海封城一刀切的处理模式反映出中共当权者的思维，因为在狱中亦都是同一套的治理模式，一人违规，所有犯人都要连坐受罚。
狱政就反映整个中国政府的状况，狱政处理就一刀切的方式，因为一刀切是最方便管理者，对被管理者是最不人道的处理模式。
李明哲表示，狱政就反映整个中国政府的状况，狱政处理就是一刀切的方式，因为一刀切是最方便管理者，但是对被管理者是最不人道的处理模式。我们从赤身监狱来看，中国政府一刀切的模式从下到上都是这样的，然后执法者本身不受法律约束，这种模式对内就是伤及自己国家的人民，对外就是破坏国际的秩序。年47岁的李明哲在台湾是所谓的外省二代，父母都是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遭中共拘捕之前，他是一位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者，负责救援中国的维权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李明哲在2017年3月经过澳门入境中国珠海市之后，随即被逮捕。检察官以李明哲在台湾网络上发表过的言论为藉口，罗织了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他。李明哲说，他在经历过两个月的昼夜不分、饱受精神折磨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后，被逼认罪，并且被判处5年之后，关入了中国押重犯的湖南省赤山监狱，直到今年4月才出狱返回台湾。他痛斥，中共不单只是对他政治迫害，还非法扩张中国所谓的，
我不是中国公民，把我当中国公民一样的审判，其实是把自己的国家的主权无限扩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在台湾没有行使过主权，把台湾当作他自己的领土，跟他这些日子把台湾海峡说成是中国的内海，其实公然挑战。
李明哲表示，我不是中国公民，你将我当成为是中国公民一样的审判，其实是将自己的国家的主权无限扩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在台湾是没有行使过主权，将台湾当作自己的领土，根据这些日子将台湾海峡讲成为是中国的内海，其实公然挑战国际海洋法的公约，都是强行要改变国际现有的规则的一个扩张的主义，所以我个人只是他们的扩张主义的受害者。在中国服刑5年，对李明哲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他在受访的过程当中不时是领备，因为在狱中最后的1年，他被分配到裁切布料的工作间，吸入了大多的是废屑，引发了过敏反应，至今仍然饱受后遗症之苦。对于他所受过的苦，他的妻子李静源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陪同李明哲受访的时候，不时是查看李明哲的状况，或者是趁空是挡地是上卫生纸，拍拍他的背，摸摸他的头，似乎无时都在确认李明哲是真的返回到自己的身边。其实李明哲在中国狱中受苦，人在台湾的李静瑜亦都不好过，他在救援李明哲的期间，坚毅刚强的非典型家属的形象令他一度饱受苛责，但是他仍然不改本色，亦都不愿意落入痛哭流涕的弱者黑板的印象。其实私底下的李静瑜是很喜欢哭，亦都很瘦弱， 尤其是那五年里面他备受折磨，曾经昏倒过三次，亦都暴瘦13公斤，一度不成人形。但是他坚持不理李明哲的处境如何艰难，都不向中国示弱。李正宇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无法决定中共几时释放李明哲，但是至少他是可以决定的，就是那一个关押在中国的李明哲，他一是就是要点表态，一是就是怎样思考去面对他的处境。对于妻子的高调奔走，李明哲说他很感谢李正宇坚决不向中共低头，否则认同是话给中国知，他的恐吓以及打压手段是有效的。如此一来，中共就会继续无视世界人权标准和台湾的法治，肆无忌惮地以同样的手法任意逐步台湾人。
在我出事的时候，在李俊宇做救援工作的时候，很多人批评李俊宇说希望李俊宇要低调，批评李俊宇想选举，批评李俊宇冷血。我认为这些人必须要去思考，
李明哲说在我出事的时候，在李俊宇做救援工作的时候，很多人批评李俊宇，希望李俊宇要低调，批评李俊宇想选举，批评李俊宇是冷血。而我就是认为这些人必须要去思考，你们到底有没有认识知道他们自己是自由人，还是你们只是一个在自由国家的奴隶。李明哲认为李正宇强悍的立场最终是发挥关键效果。他说在位于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以及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等团体的协助之下，李正宇成功地让美国政府、国务院、国会、欧洲议会、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以及是多位英、德、荷等国家的国会议员等等开始关注李明哲案，并且施压中国政府如期释放李明哲。李明哲认为李正宇的国际救援让中国政府产生顾忌，才因此令到他在中国获得到依法行政的待遇。他说据他的了解，习近平上台之后，所有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办法的犯人，政府都是以涉及国家安全理由进行秘密审判，并且拒绝家属旁听。但是他的案不单止是公开审判，李正宇和李明哲的母亲也都可以旁听。李明哲说中国政府对政治犯的惯用手段是长期软禁，并且断绝他们和家属的联系。他说人在与外界长期隔绝的情况底下，会陷入很多的幻想，包括是否被家人抛弃，是否被外界遗忘，精神状况可能因此而处于崩溃的边缘。心生恐惧的政治犯若然出狱之后因此而噤声，中国政府恐吓的伎俩就会奏效。李明哲说李正宇可以入监系探视，他亦都能够透过李正宇将中国的狱政不时向外界反映，这个令到他觉得自己不单只是一个囚犯，而是一名在中国监狱里面做田野调查的人权工作者。因为能够同外界保持联系，李明哲的身心因此是有了寄托，亦都有了动力，伺机偷偷向狱友是宣扬人权理念，利用两岸司法以及制度的差异，令到他了解到中国人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一个救援工作的成功在于什么？你把李明哲救回来，李明哲几年回来不是重点，他回来以后可以继续做人权工作，而且他可以把他这几年的观察带回来台湾，透过媒体的专访，把中国的制度性的问题向全世界公开。那个是救援
你将李明哲救回来，李明哲几年回来不是重点，他回来以后可以继续做人权工作，而且他是可以将他这几年的观察带返台湾，透过媒体的专访将中国的制度性的问题向全世界公开。这个就是救援李明哲真正的意义。我要同中国政府讲，你哋关李明哲五年系失败噶，系完全冇办法达到你哋嘅效果。所以李明哲翻嚟系继续做民主人权嘅工作，我系觉得呢个系最重要嘅事情。李明哲认为救援李明哲救嘅并非佢本人，而系救佢所代表嘅精神同价值观。呢个系一场民主同专制嘅博弈。返回到台湾之后，李明哲是看到台湾境内的亲中派感受由深， 例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在台湾周边国际最繁忙的航道上面进行实弹军事演习，拉高印太区的紧张情势的时候，台湾内部竟然有人将矛头指向蔡英文政府，指责他激怒了中共才会升高台湾的危机。李明哲认为这种弱者对强者、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心态很难转型。
过去国民党统治白色恐怖留下来的阴霾，过去国民党就让我们要不要谈政治，对有权力者要敬畏要恐惧，那个心态一直遗留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对中共只是换一个角色，
过去台湾在国民党统治白色恐怖时期所留低落来的阴霾，过去国民党让我们是不好谈政治，对有权力者要敬畏要恐惧，这个心态一直是遗留到今日。所以我们今日对中国只是换一个角色，以前是对国民党，现时是对共产党敬畏而已。共产党压迫台湾的时候，很多人要求台湾政府退让，有些对台湾人是肯人在自由的国家，但是有奴隶的心智。台湾面对着中国打压的时候，你是应该去要求中国不准去打压我们，去对抗中国，而不是要求台湾人退让忍让配合中国政府。李明哲表示，中国有很多的政治犯在面对极为恶劣的打压的时候，仍然保持有自由人的心智，非常值得敬佩。他呼吁台湾人在目睹香港公民社会被整个系扑灭之后，要认真思考自己还想要保留些什么的生活方式。今年四月获释返台之后，李明哲和妻子李静瑜一是拜访各个非政府组织团体向他们致谢。李明哲说，各方的力量和所作的所为即使是微小，都对狱中的他是有所助益。他说他过去秘密救援中国政治犯，但是现时在身份曝光之后，不可能再维系着昔日的中国人脉，因此他仍然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不过肯定的是，他会继续关注人权，继续在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工作，并且打破同温层，和一般的民众直接对话。有吸烟习惯的李明哲在接受访谈前点了一根香烟，他说他在吸吐的期间自由感由生，尤其是在狱中，他亦都会用妻子寄存的零用金买烟。但是他说，同样的吞云吐雾，自由以及被禁锢的味道，天壤之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